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给大家讲讲我丈夫的妹妹和我的妹妹这两个人的故事，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家族中丈夫的小妹身体最差，小时候患严重的中耳炎，做过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嘴巴歪，耳背，眼睛高度近视，还患有严重的三高、甲亢等各种疾病，办理了残废证。小姑子家在外地，每次回家，我总是让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总是满口答应。疫情期间，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当地疫情严重，有些害怕。我给他吃定心丸，我说，我告诉你的那些话，你忘了吗？他马上会意，说，我没忘，心里总在念呢。我说，那就对了，不用怕，叫你们全家都学着你念，一定会没事儿。他说，好，谢谢大姐。他从不叫我大嫂，说我对他从小就好，心里早已把我当半个娘。那时全国到处一片阳，他们家也不例外，但是他没有恐惧，因为他心里装着九字真言。小姑子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得福报了。原来患三高比她二姐严重多了，一身的病却很少吃药，偶尔感冒发烧时，她就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用去医院打针吃药。小妹居住在一线城市，她说现在医院根本不能去，一进去的各项检查费用就是大几千，还不说拿药。他说有了这个护身符，每年给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小姑子的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大女儿已经毕业，有份不错的工作，二女儿上大三，成绩也很优秀，她自己也不缺钱花，哥哥姐姐们都说她有福分。小姑子说，要不是听大姐的，我也许早就死了。 我自己的小妹在十几年前得了一种怪病，严重缺钾，只要一犯病就没有一丝力气，整个人瘫软的像一坨泥，几个人都拉不动她。201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小妹又犯病了，她女儿女婿送她去市医院看急诊科，并电话通知了我。医生给她挂了一天的点滴。那天我一直在医院陪护小妹。到了晚上7点时，发生了意外，小妹突然不行了，呼吸困难，马上转到急诊室抢救。妹夫发现情况不好，及时通知了我的几个弟妹，马上赶到医院。抢救约半个小时后，仪器上显示的就像以前电视剧中看到的画面，由微弱的曲线慢慢地变成了一条条横直线。此时小妹已经没有血压，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没有了生命的一切迹象。医生实施了各种抢救方法，也无济于事。最后医生摇着头收起了仪器，离开了急诊室，扔下一句话，人已经完了。这时一直守在病房外的亲人们都失声痛哭，我也流泪了，毕竟小妹50岁还不到。几个弟弟找医生说理，早上来的时候人除了缺钾，身体各方面没问题，怎么治疗了一天人突然就死了，要找医院领导讨说法。十几个人围着医生，有的哭有的骂，吵成了一锅粥。医生吓得打电话叫保安，几名保安都带着电棍来了。这时医生护士都躲到了办公室。我娘家人更生气了，和保安双方对峙，眼看一场暴力就会发生，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师父，我马上停止了哭泣，双手合十，心里求师父，师父，我妹妹已经退出了邪党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如果还能留下她，就请师父救她一命。我紧闭双眼等待结果。这时忽然听到我丈夫的声音，他冲向办公室，对着医生大喊，你们谁是主治医生？怎么这么不负责任？人不救了跑这儿坐着，赶快去救人，不然要告你们草菅人命。几名医护人员一下子冲出办公室，又冲进急救室，马上拿起那些仪器插上电，开始抢救我妹妹，做胸部按压，起搏器强力起搏。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仪器上显示的横直线慢慢地变成了曲线，再慢慢地曲线的弧度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关注抢救室里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突然听到小妹嗯的一声，然后她刚才呈死人一般黄色皮肤的手脚上开始慢慢地有了血色，也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吸。这时只听医生如释重负，激动地说，人救活了。等在外面的十几位亲人一下子涌进了病室。这时小妹已经睁开了双眼，真的活过来了，差一点阴阳两隔，亲人们无不悲喜交集，他们哪里知道是我伟大的师父救了他们的妹妹。我默默地走出了病房，在外面过道里我双手合十，满含泪水，心里喊着，谢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师父挽救了我小妹的生命，同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事后 我跟娘家人说了那天我在医院里求师父救小妹的事，大家才恍然大悟，都觉得太悬了。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十几年过去了，小妹一直活得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故事的主人公新生是家里的顶梁柱，妻子常年瘫痪，他在2017年也差点瘫倒在床上。就在他身体渐渐不支就要倒下时，是法轮大法救了他，救了他们全家。他绝处逢生的故事如同神话一般，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新生今年60岁，是个农民，一家三口，女儿打工，妻子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还有癫痫，是个不能劳动，日常生活都要依靠人帮助的残疾人。家里家外全靠新生奔波操劳，家境的困难可想而知。2016年，新生与人发生纠纷，被两个人打昏在田角里。打人者以为他装死，就踩在他背上、腰上，一阵乱踏乱跳。新生的女儿见爸爸半夜还没有回家，就出来找他，立即把他送到市里的大医院，昏迷10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苏醒。经医院检查，椎体、腰椎、椎间盘、椎盘中央等处都严重变形，医院说要治疗最少需要8万元钱，而且手术后如果残废了，医院不负责任。新生根本拿不出8万元钱来治病，派出所判打他的人赔给他8000元钱，这笔钱只够几天的住院费。无奈之下，新生拿了点药就回家了。腰部严重受伤，可新生不能躺下来休息，他得忍着疼痛干活和照顾妻子，支撑了1年多，伤情越来越严重，他的腰越来越弯，人也越来越瘦，眼看着一天天的在往下垮，人们都说完了，老腰完了。之前新生捡了5家人荒弃的田耕种，还养猪，养了几十只鸡，从早干到晚，天黑尽了才做饭，妻子的饭还得他送到面前。在痛苦的折磨中，新生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弱，到后来迈步都困难了，连一个轻巧的铝皮簸箕都拿不动了，说不定哪一天就撑不下去了。新生是一家人的顶梁柱，他一旦倒下，一家人的灭顶之灾就将降临。女儿还没有成家，正在打工谋生，一个家庭出了2个摊子，怎么办？女儿照顾父母就不能打工挣钱，那一家人吃什么？更不用说医疗费了。 一家人不都得被拖死吗？再说这灾难将如天塌一般，他那年轻柔弱的女儿怎么能扛得起？2017年7月18日，就在新生快要倒下的时候，他的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叔伯大哥从城里来奔丧。一见披麻戴孝的新生骨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脸色苍白，大为吃惊。了解了新生的情况后，大哥说，如果我很有钱，就是给你个20万、50万，都解脱不了你的灾难。唯一要解脱苦难，改变你全家人命运的，只有修炼法轮功。以前大哥给新生讲过法轮功真相，叫他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新生不以为然，现在提起修炼法轮功能够改变命运，他就满口答应了。新生在酒厂打过工，家里大罐小罐存了许多的酒。近年来他嗜酒如命，饭可以不吃，就是要喝酒。大哥说，修炼法轮功是要戒酒的，今天你就最后喝一次吧，以后可不能再喝了。新生被即将面临的灾难几乎压垮了，现在法轮功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异常坚决地说，不喝了，从现在开始起就不喝了。午饭后，大哥开始教他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第五套功法是进攻，需要打坐。新生连散盘都感觉到非常困难，双腿翘起来老高。他强忍着腰腿的剧烈疼痛，硬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一口气做了45分钟。新生说，我从来都没有经受过今天这样的疼痛。大哥说，你吃了苦了，几十分钟你吃了很大的苦，师父把腰椎给你接好了。练完功，新生觉得好轻松好舒服，他真的能挺直腰走路了，腰椎真的好了。第二天，大哥给他带来了大法书籍、转法轮等，带来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练功音乐的播放器，然后和他一起学转法轮，一起练功。第三天，大哥来了，新生不在家，大哥就一直等到新生从镇上餐馆拉泔水回来。一见到新生，大哥就开心地说，咦，老药，你好起来喽。新生说，我不痛了。大哥见新生呼鸡唤狗的能正常劳动和生活了，欣喜地说，永远记住2017年7月18日，这是你绝处逢生的日子，是你成为大法弟子的日子。新生练法轮功，绝处逢生，出现奇迹，命运出现了大转机，太令人震惊了。大哥三天两头的往乡下走，最关心的就是新生法学的怎么样了，法理明白了多少，心性有没有提高。他不辞辛苦的来和新生一起学法练功切磋，新生逐渐知道了如何实修，如何提高心性，身心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由于从小受穷，成家后家境又不好，新生对钱财看得很重，如自己养的一只鸡死了，他就气得几天不吃一口饭，不说一句话，因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钱，损失一点利益，他会难过得无法自拔。修炼前，有一次他私藏的1500元钱突然找不到了，是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这个打击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心生几乎气绝而亡，他昏厥了过去，就像将死了一样。 醒来过后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哭不笑，人们吓坏了，帮忙从老鼠洞里找到了钱，但钱已经成了老鼠治窝的碎片。见到碎片，新生也高兴，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碎片拼了起来。一个亲戚骗他说，帮他拿到银行去兑换，结果亲戚把这笔得之不易的钱私吞了。修炼后，新生从大法中明白，凡事皆有因缘，不失不得，欠债要还，修炼人要修去对利益的执着之心，他对损失利益而耿耿于怀的心就放下了。2018年3月9日深夜，新生家由于电路短路造成了火灾，烧了他家的板房，烧坏了许多培训学生的电脑等东西，重新搭棚花去3万多元，实际损失远不止这3万多元。火灾后的第二天，新生给大哥发去视频，大哥问他怎么想，新生说没什么，烧了就烧了，心里痛一下就完了，不用再纠结惦记了，要是以前遇到这样的损失，我会心痛而死的。这些利益之心放下之后，新生觉得心胸开阔多了，随着不断的加强学法，加上大哥不断的帮助，新生的心性提高得很快，身体变化也很大，人感到轻飘飘的，拉着干水像风推着一样，出现感冒的症状或哪里不舒服，不管它，自然就好，受伤的地方因天气变化有点隐痛，不用管它，自然就好。他感到心里仿佛什么都没有了，头脑中什么也不想了，不怨恨谁了，不记他人之过了，不记仇了，不想报复谁了，修炼人的善心出来了。妻子数落他，他只是笑笑，见到任何人他都发自内心的微笑，见到打伤打残他的，与他结下深仇大怨的人从他们家门前经过，新生也会情不自禁地对那个人微笑。把新生打残了的那两个人还不服气，新生以前为人刻薄自私，是有招人讨厌的地方，新生觉得自己挨打，当然这里面也有自己的过错。过去新生在那两个人的眼中是永远让人瞧不起的，永远让他们仇恨的敌人。相由心生，新生从内心变了，周围的一切都变了，连打他的人都对别人说，咦，这老妖不是那么讨厌吗？曾经病殃殃的就要倒下的新生，现在站立在人们面前，又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山上地上田里土里他仍辛勤地劳作着，家庭中他仍然是那根顶梁柱，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他活得健康快乐，新生的身心变化实实在在，人人都看得见，他就是活生生法轮大法好的例证。每当人们问起他，老妖你怎么就好了呢，新生就说，是我大哥教了我练法轮功，练了法轮功真是好得很。人们惊异于新生的变化，于是新生就给他们真相资料，包括传单光碟，他们都乐意接受。新生绝处逢生的奇迹是大法创造的神迹，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命运。以前新生是一个以个人利益、个人得失而喜而忧的人，如今他变成了善待他人，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为荣，以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为己任的人。生命在升华，生命的本质在发生着变化，新生感恩师父给他的一切， 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帮助，他表示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现在新生一有空就学法，每天练功从不间断，看到他的变化，他的四个姐姐也幸运地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新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功真相，得到大法的福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1岁，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刚开始得法就知道大法好，按真善人做好人。我相信师父讲的话都是真的。那时我心里有一念，只有师父能讲出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谁也讲不出这样的话。大法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我结婚以后，丈夫就喝酒，而且一喝就多，把握不住他自己，喝多了就像生一场病一样。我经常劝他少喝酒，他也不听。农村活多，喝多了他就不干活了。时间长了，酒喝多时，丈夫有时精神恍惚，他能看到一些低龄的小动物等东西，就是人看不到的东西。有一次他在外面喝酒，半夜才回家，我问他为啥回来这么晚，他说找不到家了。他喝酒的村子离我家2里多路，走了半宿才回来。那些低龄的东西总要害他。10年前的一天，丈夫酒喝多了，脑子不清醒，把我家半瓶农药喝了，有2两多。事后他告诉我，他说看到有人要杀他，他害怕了，就把农药喝了。当时家人把他送医院抢救，医生给他洗肠洗胃，说得住院，于是办了住院手续。医生问喝的是什么农药，家人说是百草枯。医生又问喝了多少，家人说半瓶。医生惊讶地说道，这是农药里最霸道的一种，喝大拇指盖这些都没有活过来的，那意思是人沾上就死，没有一粒能好的。过了2天，丈夫嘴里全都烂了，一点水也喝不进去，整天整夜的吐，吐得像粘条一样的东西。因为粘，吐不出来，粘在嗓子眼里，我就用卫生纸卷成卷给他往出卷，口口都带血。医生给他做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肺子全烂了，血也不行了，医生要给他换血。我征求丈夫的意见，丈夫说不换。又过了一天，医生跟我说丈夫内里都坏了，这人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让我有个思想准备，让我给亲属打电话，还赶紧告诉丈夫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师父能救你，大法能救你。我让他自己念。过一天，医生又跟我说让我准备后事。值班的医生半夜跟我说，我丈夫吐血，要是止不住，抢不抢救？我说抢救。值班医生也跟我说没有能好的。第6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丈夫说要吃葡萄，我给他洗了一串葡萄，他都吃了。吃完葡萄，丈夫有些精神了，因为他有6、7天没吃东西了。自那以后，丈夫每天能喝豆浆了，又过了几天能吃粥了，嘴里烂的地方也一点点见好，人越来越精神了，也能下地走了。 住了20天院。出院前，医生又给我丈夫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是全都好了，一切正常。医生说，太神奇了，真是不可思议。那个医生知道我练法轮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其实我丈夫喝完农药，师父就在给他在往出排毒。去医院之前，丈夫在家就吐了，吐地上一大片，都是绿色的。走到外边门口又吐了一大片，在车站又吐了一大片，几乎喝进去的农药都吐出来了，胃里也就是还有一点残留粘在里边，不然的话他早就没命了。在丈夫住院3-4天的时候，病房又去了一个喝农药的，一个男士，50多岁，进病房的时候是清醒的。医生说，这个男士喝的药没啥事，这个药跟百草枯不一样。刚说完没过5分钟，这位男士就人事不醒了，啥也不知道了。医生抢救2个多小时也没抢救过来，医生就让他们转院了。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无量慈悲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只有感恩。丈夫跟别人说，是大法救了他的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中共篡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至少70多次。这些运动已经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且把中国人民训练到时时注意选边站。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说，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于是很多人在暴政下对恐惧也麻痹了，更甚者选择相信中共的谎言说辞。比如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人宁愿选择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说辞，这样既可以模糊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又可以应对中共的要求，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可以避免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或许有人讲，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诚然，很多靠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工作之余精力有限，休假日去采买，吃点好的，追个剧，把自己小日子顾好，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可是我们是人啊，古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人，难道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可以忽略吗？九评共产党中指出，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 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很多人选择所谓的站对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以为那都是应付敷衍中共的说辞，不要那么认真，这样可以保平安。可是真的可以平安吗？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中共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动态清零，在武汉、西安、天津、上海、吉林省、云南省等至少占全中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看看真的平安了吗？我们仅举几个例子。因为中共绝对化要求实时核酸检测证明，导致孕妇在寒冷的医院门口被流产，突发心绞痛的病人被拒诊，导致延误就医而离世，婴幼儿被与妈妈隔离，惨死在幼儿车上，妻子因为没人帮忙吸出喉管中的痰，活活被憋死，随即火化，最后一面也不让家人见，等等等等。相信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不想惹事，不做中共不想让他们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共的顺民。然而，灾难仍然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来了。2020年，当疫情降临到武汉时，中共对武汉的绝对化的封城，以致武汉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信也有人说，反正我不是武汉人。可2021年夏天，因中共的无预警泄洪，河南郑州遭遇了特大洪灾，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水冲走。面对这悲剧一幕，相信也有人会说，反正我不在郑州。然而，今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陆陆续续在封城，次生灾害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创。相信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封城之灾就在自己家门口，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了，回顾中共70多年的暴政史，一次次运动都因为自己侥幸不是运动中的受害者而活到了今天。当六四学运时，有人说幸好自己不是那年毕业的大学生。99年中共开始屠杀法轮功学员时，有人说反正我也不练法轮功。可是今天面对中共没完没了的清零，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吉林人？很多人昨天还在麻痹，今天就被中共的铁拳砸醒了。再不醒，再不用自己的良知和善念去主导自己的思想，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流产的孕妇，下一个被痰活活憋死的病患，下一个因注射国产疫苗而患上急性白血病的人，下一个被活活饿死在自己辛苦一辈子买的大房子里的人，下一个再下一个。钱对于生活很重要，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那我们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李胜慈的评论文章《麻痹消灭人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谈谈孝经。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集中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臣民保绝修身的必学经典。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是诸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也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如果再延伸推广，敬天、忠君、孝亲、尊师，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孝悌之治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通过体悟天经地义，秉承父志师教，成器成人后，担当分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建功立业，美名扬于后世，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孝道的完美诠释。在古代，诸侯、重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他们或者是国家的肱骨重臣，治理一方百姓，或者是社会贤达，有知有识，名满天下，代表社会精英，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其实也包含士官阶层长保富贵绝路的为臣为官之道。孝经诸侯篇中讲，诸侯应该像《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警戒谨慎，在上不骄，志节谨度，在上而能不骄，谦虚守礼，就不会有轻负的危险，财富充裕而不奢靡，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常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盖诸侯之孝也。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言行皆遵法道，像《诗经·大雅·征民》所云：日夜不惰，敬事其君也，则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人尊其为大人，所以越处高位，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奉行君子之道，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才能不负众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为言行合乎道义，有圣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积累无量功德，人们歌颂尊敬他，上下和乐，自然爵位稳固，能保社稷宗庙，是为真孝也。反之，在其位不谋其政，骄横奢靡，悖逆天道，危害的是众多百姓，其罪孽也必然深重，既违天意，又负民心，绝路宗庙不保，祖宗为之蒙羞， 乃大不孝也。为臣为官，孝亲忠君，直至立身，皆须遵循道义。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征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征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征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征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道义来侍奉君王，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绝不助纣为虐。为君为亲者，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之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人，教忠以全义。没有仁义这个本源，则孝为私情，忠为愚忠，皆不可取。所以孝忠于立身，以道义为指归。例如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负权势，不畏利回，不畏权屈，被当时的人誉为元代的魏征。他多次应召入朝做官，又多次因当权者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7年，即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呼心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唯有许衡执意反对。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谢病请解机务，不以荣贵为心，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权势不能使之屈服，富贵不能令其折腰，为后世所颂扬。由此可见，儒家提倡的孝道，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孝养和忠贞外，更重要的是谨记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修身养德，兼济天下，尽职尽责，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对自己、对百姓、对君王负责，抚养无愧。汉之张良、苏武、诸葛亮，隋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宋之赵普、吕端、包拯、范仲淹、司马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明之刘基、宋濂、于谦、海瑞、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清之余成龙、林则徐、曾国藩，贤相良吏，灿若群星，不胜枚举。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神州大地历5000年，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以孔子等古圣先贤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如李林甫、严嵩、秦桧等历代奸臣，虽然当时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他们最后给父母家族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青史悠悠，世事如戏，幕起幕谢，转瞬间，大戏已走向尾声。 如今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已与古时大不相同。如果勉强做一比较，那么古代的诸侯和卿大夫到了现代，应该与当今的诸多高官和公务人员大略相当吧。但是中共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却与古人大相径庭。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忠孝精神被中共污蔑为愚忠和封建，人性被扭曲消灭，代之以党性。党对国人的要求是孝党不孝亲，至高无上的天道神明统统被否定，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将一切圣人神明取而代之，必须绝对服从。古人慎终追远，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神明祖先是国家和宗族最重大神圣的事情，也是孝的表现。然而在中共这里，社稷宗庙被作为四旧砸掉，挖人祖坟、挫骨扬灰也是常事。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政治运动中，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手足相残，朋友互相揭发，更是比比皆是，哪里还有半点孝悌可言？今天的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已不敢以共产邪恶主义蛊惑民众，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什么道义、良知、普世价值都没有现实利益重要。所以现在官员们的为官之道是为头上的乌纱帽负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听党的话，哪怕你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堕落腐败，就能从党那里分一杯羹。这成为许多中共官员最流行的官场法则。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宏被判刑时还痛哭，说自己骨子里无比热爱党，就是因为党不想让他的官员们孝父母、循天理、爱百姓、敬神明，没有爱党才可以享受党给予的特权。中共吏治早已经腐烂到根子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之力，中共拼命维持统治的唯一目的也不过是想在邪党寿终正寝之前多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大肆瓜分资源，哪管民族危亡、环境生态恶化、民生维艰。天生万民本应协助上天安抚百姓的官员们，在中共的洗脑和引导下，不是做之君、做之师，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是以言传身教、移风化俗，而是带头淫乱、首开道德沦丧、伤风败俗风气之先；不是修身立德、弘扬孝道、传承文化，而是对邪党俯首贴耳、对传统断根剖心、疯狂破坏。如有怨声抗议，则执行邪党旨意，暴力镇压，谎言和谐。为官做人应坚守道义，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中共官员们自掘祖坟、自断根基，糊里糊涂成为马列的子孙兵，数典忘祖，不敬神佛，不祀祖先，上不对国家负责，下不为黎民做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欺世，强制官员和人民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迫害敢于坚持真理之人。如此恶党正在面临历史的淘汰，人们只有认清它，并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回归人间正道，才能前程光明。人们也唯有返回到善良纯真的本性，重新走回到人类的正统文化和理念中，躬行真正的孝道， 才能够为自己、亲人、家族乃至祖先带来福分与荣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